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2年12月10日，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我们有两位嘉宾，一位是苏梅，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苏梅，大家晚安。
苏梅呢，刚刚做了我们读书观影节目的嘉宾，然后呢他以前也来做过多期节目，我们很高兴他再次回到我们的演播室。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志林，志林给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志林。
志林呢是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啊，那么他是学文学的，是科班出身。我相信我们这边几个人呢，离莫言最近的一个人应该是志林。为什么呢？志林是亲眼见过莫言啊。那么今天我们西城夜话的主题呢，就是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虽然我们在10月11号的西城夜话节目当中，也就是当天有这个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获奖者这个新闻的时候就做过一期，但是呢我们做的并不深入。今天我们有幸请到这两位比较专业的人士来做这一期节目呢，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首先呢我还是讲一下，就是苏梅呢，就是最近刚刚博士毕业，他即将回到宝岛台湾啊，那么我们祝他一路旅途平安，欢迎他以后经常回到西雅图来光临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
谢谢，我也很高兴在回去前有机会来这边和大家交流。
那个志林，你能不能说一说你哪一年见到莫言的，然后你当时觉得他是怎么样一个人？
那个是我想一下，是在2006年的时候，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张清华教授把莫言邀请来做嘉宾，谈一下他的那个创作的这个特色，创作的特色，他这个写作的风格等等。当时我是第一次见莫言，那个时候觉得莫言特别的朴实，说话的这个，而且也特别的平易近人，让人觉得，他就是那个有名的作家吗？哦，真的是他吗？真的是特别朴实，当时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你见到他之前，你有没有读过他的作品？
说实话，我本人对莫言的这个风格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我觉得他的作品既然存在，就有他一定的意义。
那么你见到他之后，有没有改变对他的看法？
我觉得，他的作品确实是有这个世界性的这样的一种大局观，因为他的作品中所描述的这样的，他所构建的那个高密东北乡的那些人物，从他的嘴中说起来是那样的活色生香，那样的有血有肉，所以我觉得那次以后见过他以后就觉得他这个人是蛮有意思的，那想必他的作品一定是很吸引人的。
苏梅呢虽然是来自台湾，他也是非常的文艺啊，有一颗文艺的心。他呢是应该是博览群书，其中的群书当中有好几本是莫言的书。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读了哪些莫言的作品？
莫言的作品很多，那说实在我也
你读过哪几部？
我最近的读过的就是他的长篇《生死疲劳》，
生死疲劳，
然后再早一点读过《檀香刑》，读过《丰乳肥臀》，对，那很期待读他的新作《蛙》，但是还没有机会。
那你你整体感觉怎么样？他写的书好吗？
我大概是五六年前开始在台湾有机会注意到他的书，然后对于他的文字，还有他文字经营的，刚刚志玲提到的东北高密东北乡这些风土地方人士，其实是非常的惊艳，因为你确实看到这个作家的功力，它可以让你在一个你以为很熟悉的文字语言里面看见一个完全很不一样的世界，对，就是几乎是很陌生的文类。那就像很多人会把它比你甚至他自己都不会演，就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奎斯其实是他的一个
偶像，
一个偶像，
写《百年孤独》的那个，
对，那他现在莫言的创作也有很多人就拿来比拟，跟马奎斯的魔幻史诗的风格比拟。那我同意，就是我确实觉得他的作品里面可以让你看到这样子的质地。
对。
我
们来重温一下，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时候的盛况。
Ärade Nobelpristagare, mina damer och herrar. Mojen, som betyder prata inte, håller sällan tyst. Han är diktaren som river ner stereotypa propagandaaffischer och lyfter upp den enskilda varelsen ur anonyma människoskaror. Med löje och sarkasm angriper han historien och dess förfalskningar, liksom socialt elände och politiskt hyckleri. Lekfullt, med illa dold vällust, blottlägger han de mörkaste sidorna i människans väsen och verkar halvt omedvetet hitta bilder med stark symbolisk tyngd. Nordöstra
Gaomi... 这是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在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颁奖时候说的话。那么用中文翻译出来呢，他说：女士们先生们啊，尊敬的国王和皇后陛下，莫言呢，他说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了程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当中突出出来，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的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的虚伪，他有技巧地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他还说，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同类相残的行为，证明了莫言所说的那些所描绘的那些苦难，对莫言来说，这代表着消费无节制、废物肉体上的享受以及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才能超越禁忌，试图描述。莫言的故事有着神秘和寓意，让所有价值观得到体现。莫言的人物充满了活力，他们甚至用不道德的方法和手段实现他们的生活目标，打破命运和政治的牢笼。这个颁奖词当中呢，还举了莫言的一部小说，也就是他说《丰乳肥臀》是莫言最著名的小说。这部小说以女性的视角描述了1960年的大跃进和大饥荒，他讥讽了革命伪科学，就是用兔子给羊受精，同时不理睬所有的怀疑者，将他们当作右翼。小说的结尾描述了90年代的新资本主义，为富有的人靠卖化妆品富了起来，并想通过混种受精培育凤凰。最后呢，这个诺奖文学那个委员会的主席呢，他说祝贺你，请你从国王手中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那么这一段颁奖词非常的深刻。那个舒梅，你看莫言的作品的时候，有没有体会？有没有跟这个给他颁奖的这些人有共鸣？
有，确实就是有关，尤其有关于提到他刻画，人性阴暗面，然后种种欲望挣扎冲突，其实我甚至会觉得，在他经营的这个世界里面，你好像会暂时不先去用既有的道德观去评价这些人物，因为他们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面对的最基本的有关于生存的的挣扎，其实真的不是一个在现在这样子的社会里面的人，我觉得你有办法去给他外加一个评价。那我也不觉得他是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他的文学对我来说，有一部分其实是要几乎要逼读者，逼人类，不管你是哪一个国籍的人，去承认其实这些阴暗面并不是例外的，它可能随时都存在。它可能随时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然后也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出来，但当然有强弱程度的差别。然后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不会有这么多极端的暴力的欢快的这么极致的场合，但是它确实存在，存在我们人类生活的情境里面。
可能你看《百年孤独》的时候，你觉得这本书里面写的东西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对吧？但是莫言的《愤怒肥臀》的话，好像活生生的那些人物，虽然他们的故事挺荒谬的，但是呢好像又跟自己又有关系，因为是同样是同一个同胞，然后同一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甚至你可能问可能自己的家人，可能都亲戚朋友，甚至跟自己有关系的人，不同程度的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说真的，可能因为年纪，然后也因为地理界限的关系，
但是你
那段历史对我来说，或是对我的同龄人来说，
对，
所以其实，其实我看《百年孤寂》或看莫言的，东西
差别不是很大，
都很震动，
都很震动。
对，但是那些东西倒不是因为我的生活能够直接有一些参考对照。对，那我觉得他的东西，莫言大概自己也不觉得自己是在做任何的历史工作，所以他其实是用说故事的方式，而且是说一些某些人可能觉得过度夸张的故事来反映一些他想要探究的历史的里面的问题，但是他不是在说历史。那我觉得就这点来说，他是做得很成功的。对，
那
也许志玲也可以，
对，志玲你
聊一聊。
你看，
我觉得刚才素美说到那个，他是在不是在说历史，而是在一种说故事的这种手法来表现他所构建的那个世界，我觉得非常的好。就像很多人觉得这个莫言的风格是受到了这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这个风格影响很大，那么莫言本身呢，他觉得他不太赞同这种说法，他觉得他自己的这个风格是这个可以被形容成为幻觉现实主义，因为他觉得他这个表现的是现实，那么幻觉或者说是魔幻是一种手法，是一种形式，所以呢这个要反映现实才是他真正的这个所要表达的这个目的。这个也像这个阿根廷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安徒生，这个安徒生不是那个丹麦的童话家安徒生，他所指出的
那个英文是不是都是 Anderson？
可能是吧，这个他还有一个
那应该是很常用的一个名，
对，应该是
last name
对，他说这个在这个 他当然是这个对魔幻现实主义的这个一个评论，他说在这个魔幻现实主义中，作者的根本目的是借助魔幻来表现现实，而不是把魔幻当成现实来表现。我觉得这个是无论是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这种创作的风格，还是对莫言的这种写作手法，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
莫言呢，从小他就耍嘴皮特别厉害啊。他自己说他小时候经常到集市上去偷偷的听那个说书人说书，就常常忘记他母亲派给他的活。有时候呢，他母亲就因此呢就批评了他。在批评他的时候呢，他又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那里讲来的故事呢就复述给他妈妈听，他妈妈听了挺高兴。那有时候呢，当他觉得不耐烦的时候呢，他又会添油加醋，就是加一些自己的东西。后来呢，他越讲越会讲啊，就是讲得绘声绘色的。很快的呢，他又不满足于复述那个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所以呢，他就投他母亲所好，又编造了一些情节，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一开始呢，他的听众只是他的母亲，后来就扩大到他的姐姐、婶婶，甚至他的奶奶都成为他的听众。那么这些亲人呢，听完他的故事之后呢，有时候还会忧心忡忡地说：“你长大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难道会靠耍嘴皮子吃饭吗？”莫言在他那个获奖感言当中说啊，他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面，一个耍贫嘴的孩子是遭人讨厌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但是呢，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他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他一辈子都是改不掉他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他自己的笔名莫言啊，成了对自己的讽刺。那么，这是我对他的一个背景的一个介绍。我看了他这个获奖感言呢，让我想起了一个人，是那个韦小宝。
为什么呢？
莫言可能会不同意你这个。
因为那个《鹿鼎记》里面韦小宝就是在那个他妈妈那个妓院里面听人家说书，然后很多故事呢，他后来生活当中碰到很多事情呢，他就想起小时候我听人家说书的时候，碰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结果他就活学活用，后来呢还有创造发明，就是比说书的时候做得更好。
有很多素材
啊，有很多素材
啊，对，
所以那个当时的叔叔也是对他来说相当于是播下了文学的种子。
对，这说书啊，就像我想应该是很深刻的影响他选择的文学题材，那个说故事的方式等等的。不过我觉得确实他真的是一个产量还有速度都很惊人的惊人的一个作家。对，就是好几本书他的书写过程可能是不到两个月然后就完成数十万字，这种产量其实是很难
很高产的一位作家。
对，
是那个最开始大家知道莫言是哪一部作品那个制定你觉得呢？
可能比较有影响力或者说阅读面比较广的，可能我觉得是《丰乳肥臀》吧。
我想最开始的应该是《红高粱》。
哦，你说的是那个《红高粱》，对，
跟电影的结合，
对，这个肯定是比不过《红高粱》。
因为那个《红高粱》是张艺谋拍的，然后巩俐演的，还有一个是姜文，对吧？男主角。
对。
然后他们演了之后得了奖。在国外得了奖。
对，
不过即便如此，就是我们刚刚准备聊天的时候也提到，好像就是在中国，其实一般读者，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读者，对莫言不是这么的熟悉，或甚至不感兴趣。这方面我倒是蛮好奇。
应该还行，对吧？应该还不算太差。
可能是。 怎么说，这个可能会主流文学会觉得莫言是他的路子是有点野，因为他的写作的风格、他的语言的运用都是比较粗犷的、是这样的一种流派吧。那然后这个作为非主流的这一些作家，主要是指这个网络的文学创作的这些人呢，可能会觉得莫言有点土，所以这样子可能就是我们说把莫言安放在哪里，这个哪个层面上呢？然后我觉得这个莫言呢，他这个作品跟他的这个受众，他的这个读者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是既密切又比较疏离的。因为我想如果能够真正理解莫言作品中的那个所叙述的那些内涵的话，可能会更倾向是那些比较和他有共同经历，或者说经历过这个中国这样一个比较特定的历史时期的这样的一批读者。那么比较疏离的这一些读者呢，可能就是偏向于我们说现在比较善于用网络平台来创作的这些年轻的一代的作家。他们可能生活的背景和莫言所描述的和以及他所经历的这些都比较遥远。所以可能接受起来也是比较有一定的难度。
志玲这个评价我觉得好像还蛮能引发我一些共鸣的，尤其是这会让我去思考说比如说那些认为他的文学过于野或是粗犷的人，他们在意的究竟是文学的形式，他的用词，创作的形式，还是他的文学所彰显出来的人性里面很直接、很野放、很超越的、很挑战道德伦理的这些描绘，就是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但我会很好奇，很想知道，这方面在中国主流文学会是怎么样讨论。那就有关于土的这个方面，我觉得这也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线索，去理解他的文学位置，因为他的文学创作时期很长，然后也确实某程度见证了，特别是中国农村经历很大的土地改革，然后随着新的经济改革开放，然后土地分配、利益分配这些种种，那它有非常多很
变动，这些
对变动中的人们怎么样去面对新的利益来的时候，然后对于人性的挑战、原来社会关系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中国在走向都市化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些材料。但是对于新的年轻一出生就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人来说，年轻人来说，也许不见得是他们有意愿有兴趣去理解的。那对于出生在农村但是急于奔向都市的这一代人来说，可能也是他不太愿意回头去看或愿意回头去想的。所以的确蛮让人期待，就是他得了诺贝尔奖以后，那这个新的获奖、世界性的获奖，肯定会不会就是让中国年轻的一代比较有意愿去理解他的作品？那个影响会是什么？还蛮让人期待的。
我们听一下那个《红高粱》的插曲，我们来亲身体验一下它是怎么的土。
好，真期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琴，明如镜。景德镇陶瓷闻名中外，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厂家直销的正宗景德镇陶瓷大甩卖，只剩年底前最后几天，全场五折，地点就在北大华 Ranch 九九店内以及隔壁。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说说诺贝尔新科文学奖得主莫言。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舒梅还有志林，我是小袁。我知道那个舒梅读过好几本那个莫言的书，比如说《生死疲劳》。那么，舒梅，你们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
这本书很长，然后它是章回体的方式，对，其实光是那个目录本身就可读性非常的高。那我想它比较特别的是它，它运用了佛教啊、轮回啊、转世啊这些，逻辑，然后去组织这里面，一代一代人，用轮回来让它复杂化他们之间的关系。那第二个特别是它其实这个轮回就超越了人物的限制，它其实安排了譬如说它的那个主角蓝脸，它其实在好几次它就是以动物现身，变成一只，它可能前辈子，这细节我有一点不是那么确定，因为是2007年左右的时候读的书，但是他可能会安排这个前世是夫妻关系的一组人，然后在下一个辈子变成了主人和驴子，类似这
样
子。对，那有一些人物记得前世的关系，有一些人物就完全遗忘了。那在这样子不均等的记忆和历史现实之间，那去描绘他们的生死爱欲冲突。对，像这部作品它也是因为是一个很长的长篇，然后基本上从50年代一直写到2000年中国农村的现状，所以其实它用我觉得它用轮回，然后用人和动物之间的变化，某一种程度上就创造了刚刚志玲所说的那种魔幻的质地，它让你不是那么容易的去对号入座，或是去对照说这是哪一个特定的事件，但是它又确实反映了呈现了很多在历史长流中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所以如果有兴趣愿意去用这样比较文学的方式、文学的途径去了解农村变化历史中如何挑战人类生存和人性，我觉得莫言的这本小说是很值得一看，可能比太多的历史教科书都值得一看。
我这边有一些那个读后感，就是第一条呢，他说莫言的生死疲劳呢是从叙事的方式用一种荒诞叙事的方式来讲述甚至演绎半个世纪的一段地理史，向读者表达了那个世事的沧桑、社会的变迁和人生的沉浮。那么这里面呢，因为他用了过多的这种转世啊、什么动物啊什么的，所以呢让人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说 莫言大学可能他读的不是中文，而是农学或者畜牧学，所以呢，他什么驴啊、牛啊、猪啊、狗啊，什么都是那么顺从、听他使唤的，在他那个笔下那么灵活的出现。再一个是呢，这位读者呢，还有一个读后感呢，就是对莫言表示非常的愤怒。为什么？因为读完之后呢，他的脑海里就充满了这些动物。所以呢，这位读者那些天，莫言所牧的，驴牛猪狗，好像都在他生活当中出现了。他的驴，因为是那么的折腾不休；他的牛是那么执拗，倔强；他的猪是那么聪明，那么善于撒欢；他的狗是那么狂傲，有那么狂傲的精神。所以呢，在办公室的时候听到走廊有脚步声，就会感觉到是不是莫言所说的那个驴在走过了。
对，我觉得真的是莫言的小说，他这个文学的想象力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他这个社会的历史的容量很大，像刚才苏梅说，从50年代一直写到了2000年，那么这个跨度是非常的大的。而且呢，这个对现实的关照度是比较强烈，对人性的丑恶面的揭露也是比较大胆的。那么我觉得这些他的这些写作风格，可能是那些学院派的作家，或者是生活在象牙塔里面的作家所不能够比拟的。然后如果用这个纯文学的眼光来看，在格调高雅、语言精致、文学造诣以及思想深刻方面，莫言可能确实不能算是最出类拔萃的。但是呢，我觉得就从他这个追求能够给文学画廊里增添新的典型人物这样的一个目的，我觉得他算是达到了。而且我觉得用文学涵养和思想深刻来要求，严格的讲，可能莫言称不上纯文学家或者是严肃文学作家，但是他真的是一位出色的作家。
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那个莫言最新的一部作品，就是《蛙》。这部作品呢，应该是2010年的时候夺得了茅盾文学奖啊，那是比较新的。这部作品呢，描述的是主人公是姑姑啊，因为莫言习惯这么写，比如说《红高粱》，他就是我奶奶啊，那么《蛙》呢，就是我姑姑啊。他说，这个姑姑名字叫万欣，她是有一名助产士，最后成为一名计划生育工作者，专门跟那些想超生的妇女进行斗争，这样子呢，常常使得人家因为超生啊什么原因家破人亡。最后呢，晚年的姑姑呢充满了不安和自责，每当夜晚她一听到蛙声呢，就仿佛是听到千万个那个婴儿在哭泣跟控诉，所以呢，他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惭愧。这个蛮现实的，因为中国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就是这么执行的。
根据他自己说法，这位姑姑还真的是他以他的姑姑亲人姑姑为原型来写的。
因为他这本书出版了，很多人都愿意去找他姑姑，
对，
采访他，所以有一段时间还读起来了。
不过我说到这，我自己的在读他的书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一点疑惑，就是究竟这种有魔幻想象的质地，处理这么多严肃也确实存在过的议题，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作用？有时候以身死疲劳来说，他确实因为他的，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他的那部作品里面的文学艺术价值是很高的，就是有新的形式。当然，它不是既有的那个高雅文学可能可以去定义啊，或者是去归纳的。但是这个艺术性似乎会有时候会让读者 有机会去忘记这些议题的真实性。
嗯，
就相对一些更纪实写作的或甚至是报道文学的作家来说，你看到他们处理那些议题，然后你会记得那些议题是真实存在的。
嗯，
但是莫言的文学其实有时候他有那么一点空间可以让读者逃开反省或逃开批判，然后你忘了这些事情其实只是以不同的形式，不管是驴子还是人还是猪还是狗，不管是不是告密，但是它可能存在过。
嗯，
那这一点我当然不是要批评莫言，或是这一点要求可能对于文学也是一个过多的要求，但是作为一个读者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对这件事情有一些困惑。
嗯，志玲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莫言这个得奖了之后，其实我很好奇的一个这个点呢，就是同行对莫言的这样一个得奖这样一个事实的一个观点和应该说是看法或者是一种反应吧。因为我觉得在中国来说，目前这个当代作家有很多都非常的优秀，比如说像什么苏童、韩少功，包括贾平凹这样的这个作家都是非常优秀的。而且可能贾平凹的他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像那个《怀念狼》，它里面也有很多很魔幻、很这个幻觉现实主义的那种表现手法，可能和莫言在某些层面上还是比较有一些相似点。那么当他们这些同样很优秀的人得知莫言他是今年的这个诺贝尔和文学奖的得主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是怎样的一种态度，我还是
文人相亲是吧？
对，我怎么说，可能我相信会有那么一点点这样的小情绪在里面。
不过好像因为毕竟是一个西方主导的一个奖项，其实我相信非英语或是欧洲语系国家的作者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作品被翻译了多少，然后被谁翻译，那整个流传路径其实会直接影响到你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那我没有做过很仔细的考究，不过我知道莫言的作品的翻译确实好像是早过于很多其他中国作家的。对，
我相信那个莫言获奖呢，他期间的一些言行呢也有些争议，我们来听一段报道。
10号，身穿燕尾服的中国作家莫言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手中领取了诺贝尔奖证书、奖章和奖金，从而使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达到高潮。可是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之前的几次公开活动中，莫言发表的一些言论却引发了许多争论。然而据中国数字时代网披露，中宣部对莫言赴瑞典领奖作出限制性规定。中宣部要求对莫言赴瑞典领奖的报道采用新华社、央视等中央主要媒体的稿件，不转载网上和境外媒体相关消息。不过火墙内外节目就是要让广大受众看到相关事件的真相，因此不会受到中宣部规定的束缚。12月6号，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出席诺贝尔文学奖新闻发布会时，有瑞典记者提出如何看待新闻审查。莫言的回答是他反感所有的检查，并且举例说他去外国使馆办签证时需要接受检查，坐飞机过海关时也要接受严格的安全检查。莫言还强调了新闻检查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做法。
我从来没有赞美过新闻检查这种制度，但我也认为新闻检查在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是存在的，但就是这个检查的尺度、检查的这种方式不一样。
莫言的一言激起千层浪，学者吴作来在新浪微博上评论说，大作家替审查制度辩护并不高人一等。
好，这是一段那个新闻报道，因为也引起了一定的争议。因为有的人嘛，就是莫言成了诺贝尔奖得主的话，他的一言一行 大家都盯着看了，所以呢，有的人会满意，有的人会不满意。那么像刚刚志玲说的呢，可能是同行，他们有的人会说，我或者我的一些朋友比他写得更好，为什么得奖的是他？那么，所以呢，应该怎么说呢？他的那个地位，说不好听一点，羡慕嫉妒恨的人可能是大把大把的啊。如果大家没有一个人羡慕嫉妒恨，可能就在高密那边种高粱，可能是。
我确实，我想莫言拿到这个奖，要领这个奖还真是不容易。
当然不容易。
对，然后我相信也有很多人真的对他有非常大的期待，很期待他，借由这个领奖，全世界的镁光灯都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有没有办法说一些他们期待他说的话？那这个期待有非常多，包括刚刚有关于言论自由的挑战，认为他不应该辩护，
非常非常的难。
对，
从他的那个，特别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念的那个诺贝尔奖的那个给他的颁奖词，就是说国际上为什么会给他诺贝尔奖，就他只是用一种虚幻的一种巧妙的手法，说实话是揭露了那个以前那个虚假的历史，对吧？好像官方的历史不是这么说的，但是他又用自己文学的方法呢，表述出一个真实的历史来。
对，
那么这个其实是中国官方的话很想把莫言推出去啊，我们这是整个国家的荣誉，结果呢实际上给他颁奖的理由呢恰恰相反了。
而且其实对他有所期待的，不管是读者也好，不管是文学界或各个领域，甚至有一些关心其他社会议题，譬如说政治，譬如说人权等等的人，又会有不同的期待。我想他面对的这些前后的压力，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就是说到底身为一个作家，他有没有办法24个小时都是作家，24个小时都透过他的文学跟外界对话。那有一些人显然对他有所期待，希望他在某些时刻，譬如说镁光灯照到他身上的时刻，他能不能够离开他那个文学的魔幻屏障，然后确实的说几句话，而不是说故事表达意见。那我想以莫言那一天的致辞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坚持，他坚持他是一个说故事的人。对，那他坚持他他的那个演讲词里面有一段我特别的有所感触，就是他在拿他自己小时候成长经验为例子。然后他那句话还蛮经典的，
他
说
他有一句话，
认为哭，当哭变成一种表演的时候，应该允许有人可以不哭。那他，我觉得你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解读，当然有人也可以说他这是在给自己找辩词。不过他举了一个例子，假如我们相信这确实是他发生的一个例子的话，我想我们可能可以比较理解他想要表达的意思。他举他小时候三年级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为例，就是他说当时学校老师带班上同学去一个看一个展览，是一个跟苦难经验有关的展览。然后班上同学多数都哭了。然后多数都甚至有一点是为了要表达给老师看，他们确实深刻的受到感动，然后都哭了，唯独有一个同学没有哭。然后当时的莫言竟然跑去跟老师打报告，
说他没有哭。
然后老师跟他说，哦，今天有10多个同学来跟我打小报告，说这个同学没哭。然后更让我惊讶的是，这个老师还真的处分了这个同学，
学校给了这个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是，对。那莫言多年以后他自己回忆，他非常的后悔。那他用这个例子来解释他为什么觉得人的情感表现或是发言，不是那么简单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然后 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其实是你和那整个体制制度的事情。那他觉得很多人的哭只是一种表演，
嗯，
他觉得他可以选择不哭。我想这是他大概是最诚实的回应了吧。对，嗯，那其他的有一些人当然对他有一些比较极端的看法了，譬如说特别是我知道比较多香港文坛啊或是社会上其实很期待他可以帮譬如说同样其实也拿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
波
说一些话。
他发过声，他是宣布他获奖的第二天还是什么，在记者会上的时候他就说了，就希望刘晓波能够获得自由，然后呢希望他能够继续从事他的政治研究。
是啊，千呼万唤他说了
他不，那个是他一开始先说了。
对，
那么以后等到他去领奖的时候呢来的人更多了，那么好像关注度更高的时候要他说的时候呢
他就说
他不说，他就说我已经说过了，那个他就回避这样的问题。
是，所以其实刚好他这个名字又叫莫言，所以真的这回就看了好多好多各式各样的，不管是闲谈也好，或是专业人士的批评也好，都喜欢拿他这名字做文章。那有一些人甚至觉得说，假如他真的有所坚持，那对于很多议题，譬如说刚刚谈到那个新闻审查议题，或者他就不如不言。
何若莫言，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对，
他那个本名呢叫管莫业，然后呢就是起了个名字叫莫言。像我有个朋友，他自己姓莫，然后后来呢他就说生了个孩子，然后这孩子呢又姓了女方的姓，那女方呢是姓钱，给了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呢，叫钱穆卫。钱穆卫，但是呢在我们苏州那边呢，钱呢又跟那个全，就全部的全的发音差不多，所以呢好像钱穆卫好像什么都不怕的样子。那这个穆字啊，你如果起名字起得巧妙的时候好像很厉害啊。
对，我想到那个说今年的中国好声音的那个一等奖是莫愁，对不对？获奖的，然后就是哇，今年的好声音的得奖者是莫愁，然后呢文学奖又是莫言，那么今年的这个唱歌的那个奖可能就会首推莫文蔚了吧，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刚才就谈到苏梅谈到这个莫言小时候对他同学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打报告的这样一个经历，就让我想起了，我觉得好像
你小时候有过。
也不是，我觉得好像任何一个作家他的这个创作的道路都跟他的儿时的这个记忆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的。
小报告，我小时候我读书的时候也有同学被人家打小报告，说他是看黄色小说，然后实际上很多人都看，但是呢就他被那个打了报告，还得了个警告处分。
哇，
蛮有意思。也是政治斗争。
所以莫言曾说过，他说他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饥饿伴随着我成长，这样的童年也许是我成为作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吧。我的写作动机一点也不高尚，当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头地，想给父母争气，想证实我的存在并不是一个虚幻。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莫言的小说可能他的创作动机是这种儿时的这种爱与创伤体验所积累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儿时对他的这种记忆，这种文学素养的这个积淀，是一种起到推动力的这样一个作用吧。
那个苏梅你还看过一本叫《檀香刑》是吧？那你还记得这本书是讲什么的？
说真的，具体的细节我其实
不记得了。
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我确实知道，好像有一些读者，会因为像《檀香刑》这类小说里面碰到的一些比较残酷的题材，其实 就对他的小说有一些刻板印象。
嗯，
对
对，他就讲那个1900年的时候，就是义和团那个时候，山东半岛义和团装神弄鬼，开展了农民起义，然后袁世凯呢出卖了光绪帝和戊戌变法，平步青云，慈禧太后呢将北京丢给了鬼子，带了光绪帝呢出逃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场戏在那个山东上演，他常常把那个故事的发生地发生在高密，
是
就是一下子让那个高密就全世界出
名
了哈。然后呢这个唐先行呢就是让人非常的震撼，从那个结构上讲呢，他把叙事的角度啊时间空间全部打乱了，彼此穿插重新排列，所以呢这部小说虽然是34万5000字，有机而紧凑，没有任何一个环节显得突沓。主人公呢又是造假小贾、媚娘孙丙、钱丁，就甲乙丙丁啊，然后就一个女性呢叫媚娘，关系错综复杂，他们都是刽子手、麻木民众、具有反抗精神的妇女、农民起义的领袖，爱民如此却身不由己的县令啊。然后这个错综复杂呢就是故事呢确实就像苏美刚说的蛮残酷的，因为主要是有一些刽子手嘛，都是杀人不眨眼，杀人恶魔。这里呢他也有些好像是大清酷刑啊，但是呢也描绘了一些那个对一些人性的刻画，就像他通常的写一些作品呢都能够反映当时的一个历史。这是也是他的一部代表作啊。
是。
他不同的时期的作品的话都能够反映一定时期的发生的历史，就像愤怒沸腾虽然时间跨度也很长，但是呢也跨越了文革，甚至国共内战、文革一直到以后，还有前面说生死疲劳，还有前面最新的那部蛙也是有一些堕胎啊、计划生育啊这些，虽然呢你看起来好像挺夸张的，有那个
一些
描
但
是
这些事情都
实际上
呢仍然在发生。
你看了之后你觉得这是真实发生的啊。所以呢有人会疑惑，竟然在这个中国这个地方控制这么严，竟然这样的书也能出版，而且莫言是做到了呢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
是，这是一个进步，
这是一个进步啊，国家的进步。那我们时间很快，就是那个苏梅还有什么感想？说一两句话好吗？一句话。
我还其实讨论了这么丰富的作品，后很难有精彩的结论。对，只能说大家晚安。
我觉得无论大家怎么莫衷一是，毕竟2012年的诺奖文学奖的获得主是莫言。
谢谢大家，祝大家晚安。
Views expressed on the preceding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mentioned during this program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of the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ing.